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电价为什么持续上涨。好的，那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感觉啊，这个现在电费这个持续的攀升啊，大家每次拿到这个电费账单的时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个好像这持续这一年来，我都一直看到一新闻讲说，很多人在抱怨说，哎，这个怎么拿到的电费账单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啊。那么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它导致分析了另外一个面向，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当然，它讲的并不是单纯讲我们南加州啊，而是讲全美国的问题，因为南加州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费为什么上涨，其实有一个避不开的因素，就是这个野火的关系哈。我讲的不是这个今年的野火，而是持续这个洛杉矶南加州好几年都有这野火，有些诉讼案导致这些电力公司北加州南加州都一样啊，都会面临一些赔偿啊，那么或是要掏腰包来弥补这些损失啊，法院判决啊。所以像比如说南加州电力公司，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赔偿金额那么转嫁给消费者啊，就是说家家户户为什么电费会上涨，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电力公司把这个他们要赔偿的金额放在账单里面。那这个你说这个其实不是私下啊，这个电力公司偷偷加进去的，不是啊，这都需要法院批准的。所以咱们南加州的电费高涨啊，这个居高不下，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原因，就是这个他必须要赔偿这些一些野火产生的赔偿费用啊，所以这个数字很大啊，所以某些部分电费上涨有一部分是这些原因。但是整个全美国其实不只是这个加州，全美国的电费其实都在持续的上涨。那么过去大家我自己也经常看到一些新闻都讲说，是因为科技公司的大型数据中心导致电力需求越来越大，所以电费才越来越上涨啊。过去其实虽然我是每天在讲要讲一些新闻的事情，要报道一些新闻，但是我对这事情我背后逻辑还是搞不太清楚啊。今天总算看到这个有一个研究报告梳理了一下为什么人工智能大型数据中心这一科技中心一直盖这些大型数据中心，会导致全美国的电费这个持续上涨。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电力需求越大，大家该付的电费就越高，这感觉上什么地方都怪怪的哈，而是说过去大家认为说，因为你的这个数据中心越盖越大啊，新建数据中心，所以等于电价会上涨。那么这个现在有个研究报告说，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少了一些环节，有些错误的哈。那么这是从这个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跟国际顾问咨询中心 Battle Group 他们联合做了一个研究来说的，说为什么新建数据中心最后跳过一些环节之后，会导致全美国整体的电价会上涨，是因为是说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算说，在2019年到2024年期间，电力需求激增，但是呢，这其实就是跟人工智能跟大型数据中心是挂钩的，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运算的关系，所以电力需求激增。但是你整个去看这些有资料数据中心这几个州，像北达州他们过去一年的电力需求，光是过去一年电力需求就增加了这个40%啊，北达科大州啊。那么他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资料数据中心在那里，但是如果把他们这个当地的电费经过通货膨胀这个数据啊，因为通货膨胀数据看不清楚嘛，所以把通货膨胀调整之后，你会发现电价过去年每一度啊，也就是每千瓦每一度的电价实际上下降了大约3美分，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么维吉尼亚州也是全美国的资料中心枢纽之一，他们电力需求成长了14%，在过去一年，但是电价也是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才发现的，这个算起来是电价每一度下降了1美分。 那么加州呢，加州的电力需求，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那不会盖在加州啊，加州寸土寸金啊，所以加州的电力需求其实是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但是电价每一度却上涨了最少六美分啊，所以这个其实你就发现，哎，什么地方怪怪的哈，因为这个发现跟这个传统观念不太一样，因为过去我们为什么大家可以认同这个，虽然听到怪怪但可以接受，因为在经济学上就是说啊，这个需求上升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大家就很信这个听信过去大家的一些人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啊这个盖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大型运算中心，需求增加了，所以价格上涨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发现在需求增加了这个北达科他州跟这个维吉尼亚州，他们的电价其实是下降的啊，所以下降幅度不多，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说因为需求激增就导致价格上涨，没有这回事。是啊，那么为什么加州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这个过去几年电费会持续上涨？其实是因为，这个当然跟电力需求激增有关系啊，但是不一定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些大型数据公司的关系，而是因为大家这个整个现在科技发展到现在，全美国的这个电力使用只会有增无减，全世界都是一样，只有往前跑哈，电力需求只会增加。这个包括欧洲啊、亚洲都是一样，电力需求越来越增加。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电线杆系统，传统的输电系统，电线杆跟巨型的电线啊，都已经老化啊。同时，比如说加州这些电线杆系统还要承受来自野火这种极端天气的压力，那么有些州要面临飓风的压力啊，飓风压力，所以导致说现在这个电力系统当中的大部分的成本其实是所谓的要维护电力供应的庞大的传统电线杆系统，所以当你要去维持这个电线杆、电线还有其他设备的成本，就要维护这些，然后再加上电力需求激增的话，导致基本设施就要一直赶快去盖，赶快去拉线、拉电线杆，那这些基础设施的基本设施的价格，这个有研究发现说，这些传统的传输电力的巨型电线、电线杆这些基本设施，在过去20年的成本几乎增加了2倍之多。啊，也就是过去电线杆的价钱跟现在相比差了2倍啊，所以变成大家必须一直掏钱啊去做这个基础电网，所以这个是维护基本设施还有新建基本设施的成本都推高了电价，但是你说电力输送其实并不会这个导致这个有什么变动成本，不会啊，电力系统当中大部分成本不是把电力输送到电网这一块，不是啊。那么但是呢啊，这个再生能源这一块在目前啊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偏偏川普总统他又是这个不信任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在他的观念来讲，再生能源就是个假议题，所以也是导致说像今年啊，有没有大家知道现在太阳能的补助已经被终止了，然后呢，这个像加州电动车的，我们知道联邦的电动车的这个激励的措施、补助措施也在9月底终止了，所以对川普政府而言呢，再生能源啊、电能这些东西啊、再生能源的营运啊，这个是他不认同的，所以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再生能源可以在现在的执政的这个状况之下可以去分担传统电力的需求，所以呢，现在变成很多东西都要推到这个传统电力去维护。所以呢，变成说现在在这种状况之下，哈，这个欧美各国或亚洲各国，很多国家都有再生能源持续的在发展，那么同时也会分担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就不会现在几乎很多国家都有复合性的啊，很多多样化的电力的输送，包括天然气，包括燃煤，包括再生能源，甚至包括核能啊，这些大家一起，包括还有传统的发电设施，大家一起来供应各国的啊，各个国家都会有多种的能源的来源， 啊，大家各占一个比例啊。但是在美国再生能源这一块，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在目前的状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帮助这个美国的电力需求，然后让大家电力可以电价可以有下降的空间。所以整个看起来啊，这个目前美国的态势，至少在这几年，接下来这几年看起来电价要下降，可能还是不太容易。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